我们继续看讲义第31页。花火第六，佛经为什么开始谈如是文？这个如是为的指的是要清净的心啊。我们看第六，一切诸外道出家啊，大家都认为我这个法是最微妙第一清净，所以呢就自己赞叹自己所修行的这个法门，那毁谤别人。那么斗争的结果，现世相打斗争，后世堕地狱，受种种无量苦。如说偈，自法爱染故，自毁他人法，就是自己赞叹自己的法，自赞毁他。虽持戒行人，不脱地狱苦。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持戒，即使说戒持得很精严，但是就毁谤别人一样，看他所造的业如何，有时候自己的戒行并不能够抵得了他的这个邪见啊。如果邪见深厚的话，还是会堕地狱苦。那真正的佛法呢，是舍弃一切爱，一切见。爱是比较着重在情感意志方面的啊，一切见是比较着重在知解理解知见。我们佛法主要提到两种烦恼，一个是见惑，一个修惑。见惑就是比较知见上的烦恼啊，那修惑比较是情感或者是意志上这样的烦恼。一切无我骄慢悉断不着啊，就断了无我，断了骄慢。如《法义经》言：“汝朝若解我法欲法。”而你们如果了解真正我说的这个传法的比喻的话，善法都应该舍，何况不善法啊？就借舟渡河，但是渡了河以后，不要又扛着舟啊在路上行走啊。佛至于般若波罗蜜，不念不已啊，就是不会念着，不会已着，不会依着，何况于法有已着者。就说对于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讲空相啊，那不会执着，连善法都不执着了，那何况其他的法，怎么还会有执着呢？以是故，佛法出头称如是。佛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弟子无爱法，无染法，无朋党，但求离苦解脱，不细论诸法相啊，不要细论诸法。底下就举《阿他婆伽经》啊，这个是译足经，《摩建提难记言》。有摩建提，他就对佛出了一个问难，说：“决定诸法中恒生种种想，悉舍内外故，云何当得道？”如果说内法外法全部都舍的话，那我怎么得道呢？佛就回答：“非见闻觉知可以得道，不是见闻觉知就可以得道。”也不是持戒就可以得到。底下呢又进一层哦，非不见闻等可以得到，也非不持戒可以得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持戒如果说只有持戒可以开悟吗？那如果说持戒不能开悟，那我不持戒就可以开悟吗？其实这个是两边否定的。持戒，光持戒不能够得到，你不持戒那一样是不能得到啊。有人说你小心哦，你搭飞机啊会摔下来会死啊，那你不搭飞机就不会死吗？一样啊，不是说持戒不能得到，那你不持戒就可以得到，并不是如此。那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呢？底下这一行很有深意，那里面包含的内容值得我们注意。 如是论悉舍，如是论就是上面这些种种的细论言论啊。好，因为我们学佛法不是在跟人家争谈论断，那这些见闻觉知啦、持戒啦，或者哪个了义、哪个不了义等等等等，讨论要来了解正确的佛法是可以，但是呢，不要落入细论啊。像这样的细论言说，我们都能舍弃，而且呢，更重要要舍我所。就是不要起我见，不要起我所执，这是最重要的。凡圣的主要差别，就是在断除这个萨迦耶见，断除我身见，所以舍我所。更进一步呢，不取诸法相。有的人他要学无我，那又执着说我的法门最好。这个法怎么样怎么样，又执着一个实在的法，那也不对。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如果我们大体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项目啊。第一个就是舍离一切的细论言说，再来舍离我所，再来不取诸法相，这样才能够得到。那摩建底他不了解啊，那就底下说了这一句啊，这个偈颂：若不见闻等，亦非持戒得；非不见闻等，非不持戒得。如我心观察，持雅法得道。他觉得说，哎，那你见闻觉知不能得到，不见闻觉知也不能得到。持戒也不能得到，不持戒也不能得到，那你怎么得到呢？持雅法得到。那有关这个偈颂，底下这整个偈颂，我们请看脚注189。脚注189，这些偈颂呢，是跟经籍的838偈颂。到841个偈颂是相合的，那么如果比对巴利文，这里所说的持雅法得道的雅法呢，就是愚痴法，其实是摩建底他不了解佛的深意。我重点其实在下面那一句啊，要舍离一切细论嘛，不是说哪一个得到哪一个不得到，而且重要是破除我执我所执，不取法相。摩天尼不了解，他觉得说，那你这样舍一切细论，那就像哑巴一样啊，那这样愚痴啊，你这样的法其实是愚痴法。那佛回答：汝依贤见门，我知汝痴道；汝不见妄想，尔时自当养。这个偈颂，比较难解一点啊。前面比较简单啊，前半偈颂，佛就说：摩建尼，你其实是邪见呐，你这是愚痴道嘛，就雅法的道，其实你自己才是愚痴道，不是我。汝不见妄想，尔时自当养。我们请看脚注201。201各个版本有些出入。妄想这两个字呢，在宋本跟公本，他说诸相。如果用诸相来解释的话，就是说摩建尼，你没有见到诸法的真相，你自己没有见到诸法的真相，那事实上你自己才是愚痴法啊。这时候你自己应该要闭嘴啊，不要随便批评别人。 圣本它是做妄想，妄想跟妄想比较相近，十本做诸想。那这个偈颂在巴利文的经籍，它的意思是这样子说，这摩建迪，你是依于邪见而问，你困惑于所执取的事情，你自己执着啊，自己困惑，因此呢，对于佛所说的法义啊，你连一点点的理解都没有。主不见妄想，其实在巴利本它是不见小想，就是对佛的法义啊，他没有一点点的理解啊，没有一点点的些许的理解都没有啊。其实你自己应该嘴巴闭起来，不要随便批评别人。所以你认为世尊所说的法是愚痴的，那其实是自己的执着啊，自己的邪见。所以巴利本他是说，汝不见小想，就是说你没有见到佛陀的法义，你对于佛陀的法义呢没有些许的了解。但是我们汉译这里汝不见妄想，如果说用妄想来解的话，那要搭配这个原来的意思，整个前后的意思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解释哈，就说你不知道自己在妄想，汝不见妄想，你不知道其实你自己是在胡思乱想啊，是你没有了解佛法的深意啊，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妄想啊，没有自知之明。那其实你自己才是愚痴的。但是我们看一下角注的203，角注的203，因为这句不太好解，所以我们找了一些相关，看看古德的解释有没有对我们有所帮助。但是看一下古德的解释跟巴利文原来的意义好像有点出入。我们看一下角注203的瓜胡二，吉藏大师，这是三论中一位蛮有名的大师，净明玄论，他注解维摩经的。他说，问，若缘观聚集，缘就是所缘，我们所观察的对象就是所缘，观是能观，也就是所观跟能观能所双亡，这叫缘观聚集。问答并浅，问答不落入这言说，则任运成雅。所以从这里来看，这个雅好像是好的嘛，并不是愚痴啊。答天亲，天亲就是世亲菩萨，龙树圣许雅言，对这个雅言也是很圣许赞叹，故云汝证我法时，汝尔时自雅。那我们看几个出底字的地方，瓜喉一，若不见诸法，汝尔时自雅。瓜喉三，湛然的，若不见诸相，汝尔时自雅。瓜胡四，智大师所说观顶记的，汝若证我法，是时自当雅。好像都是说，若你证了我的法的话，那你自己尔时自雅。所以如果说从瓜胡二来看，龙树圣许雅言，这个雅如果也当然是赞叹的对象的话，这怎么解呢？那 可能在座各位有更高明的解释，我这边提出一个看法啊，大家参考参考。但这个是纯粹顺着说，如果这个雅是好处的话啊，是从正面意义的来看的话，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为什么龙树盛行雅言，而且前面圆观聚集问答并浅呢？啊，也就是说，真正的诸法实相，它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它是言语道断的。那既然是言语道断，哪里还会有细论言说呢？啊，那没有细论言说，那就像雅一样了。那如果说我们不见这个种种，就是不了解这个空相，不了解证入这能所双亡的法，那当然就会产生细论的相咯，产生种种的细论分别。那如果说我们真正证的诸法实相，言语道断，离一切细论言说，自然就像这个无眼一样。不过如果是巴利文的话，他是说你连佛陀所说的法义一点点的理解都没有，你自己认为佛说的是愚痴法，其实你本身才是真正的愚痴了。好，括弧七，我法真实，于法妄语，我法第一，于法不实，是为斗争本。我们之前谈到第一西南那边多少也提到，有人自己执着我这个才是最好，其他人都不好，这个是斗争的源头。今如是意，世人无争法，闻他所说，说人无咎，以是故诸佛经出征如是。所以这里到处都在强调无争，无争。那我们座位也要无争啊，大家彼此相让，为法而来。那不但是世间法无争，对于这个佛法一样是无争，有无啊，种种细论啊，这些争论也都要遣除，才是合乎佛的深意。好，这是如是我闻的如是。接着我闻，这个我者今当说，问曰：佛法中说一切法空啊，一切无我啊，那为什么佛经开头却说如是我闻？为什么这样呢？答曰：佛弟子辈虽然知道无我，随世俗法说我，我来了啦，你怎么样啦，那这个我呢，只是随俗来说那个人称代名词而已，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我。例如以金钱买铜钱，人无笑者，没人在笑，非故卖买法因耳。那么说我也是如此，于无法中来说我，这是随世俗，不要去执着一个实在的我。这里就举《天问经》杂含581经，提到有罗汉比丘，诸漏已涌尽，于最后边身能言无我佛。阿罗汉他是不受后有，但是最后边身，就是他最后还没入无余涅槃的最后身，能不能说我呢？佛回答：有罗汉比丘，诸漏已涌尽，于最后边身能言有无我，可以说有我。那我们注意哦，这里对阿罗汉说，阿罗汉他其实了解到这三法印嘛，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为什么又说有我呢？这是世界法中说我，也就是世界悉檀，在世界悉檀来说 假名说我，并不是从第一期的来说，非第一十一中说。以是故，诸法空无我，由世界希谈来的缘故，虽说我，并没有过失。所以我们前面上上节提到第一希谈，这个世希谈的应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世希谈还有应用的话，知道说，这里提到罗汉说有我，我们知道哦，这个其实是世界希谈，不要误以为是第一希谈。这样的话，恰当的了解，就不会产生种种矛盾的地方。好，卦五二，复次，世界语文有三根本，一个是邪见，一个慢，一个明智。前面两种是不净，邪见跟慢是不净的，后面明智是清净。一切凡人有三种，邪慢跟明智。凡人有清净有不清净。见道学人有两种，一个是慢，一个明智。这个慢要到阿罗汉才能够完全断除，即使是有学的圣者，那个慢并没有完全断除。诸圣人他没有邪见啊，没有慢，他只剩下明智啊。他是内心虽不为实法，随世界的人共传是与除世界邪见，故随时无争。所以圣人他的言说啊，他不会说这个言说里面还有轻慢别人啊，或者还有邪见啊，他是随世间的言说引导众生得解脱。以是故，除二种不净语，也就是邪跟慢，本随事故用一种语，就是只有用名字。佛弟子随世俗说我无有咎。卦五三，复次，若人如果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我，说这个无我是真实有的，其他是妄语。那他毛病出在于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我，执着这个无我的相。那如果执着无我的相的话，那我们可以来问问他：你一切法实相无我，那为什么在说如是我闻？今诸佛弟子，一切法空无所有，这个心呢也不执着，亦不言着诸法实相，对无我相也不执着，对诸法实相也不执着。那何况无我法中心着呢？以是故，不应难言何以说我。如中论，这里就引中论来说，若有所不空，应当有所空。那不空尚不可得，哪里有空呢？若人见不空，亦复见于空。有人见不空，有人见于空。不见见无见，对于见到空或者不空，这个呢，我们把它否定掉，不见见。那对于无见也不执着，所以见也好不执着，无见也不执着，那才是真的涅槃。涅槃它是超越了见不见。非二安稳门，能破诸邪见，得到不二安稳，破种种邪见，诸佛所行处是名无我法。所以如是我闻的我，这是随世俗，这是一种假名，而且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好，再来闻。闻者今当说，问闻者云何闻？ 到底是用耳根来闻呢，或者用耳识来闻，或者用意识来闻。如果用耳根来听闻的话，耳根没有觉知啊，故不应闻。如果说耳根你就可以听到的话，那人家在骂你或赞叹你，光耳根其实上是无法分辨的。所以耳根是一种物质，它没有觉知，它其实不能够分辨。如果用耳识来闻的话，耳识一念故不能分别，不应闻。耳识它是只能对当前的一刹那而已，就当前现在，也不能够分别，是好听啊，不好听啊，或者悦耳，或者是刺耳，耳识它只能对当前的境，不能分别，不应闻。第三，若意识闻，意识也不能够闻，也不能够听闻。本来意识是可以了别的哈，不过呢，那理由是什么？先五识，是五尘，就眼、耳、鼻、舌、身、识，眼识，就眼见色，我们耳闻声啊，比如说耳朵。耳根触对这个生尘产生耳识，之后因为它是刹那刹那生灭啊，之后呢意识再来认识，再认识它。意识不能够识别现在的五尘，也就是五根对五尘产生五识，之后意识再来了别它，意识不能够直接来了别现在的五尘，五尘就是色声香味触，就五境。意识呢，只能够了别过去的五尘，还有未来的五尘。未来它是纯粹想象的啦，我们想象将来做什么做什么等等，意识是可以想象过去，想象未来。如果意识能够了别现在的五尘，就五境的话，那盲人或者聋人也应该能够了别色声，比如盲人他可以看到种种的色，聋人可以听闻种种的声音。为什么意识不破故？就是说盲人也好，聋人也好，他耳根或者眼根虽然有点缺陷，可是意识没有缺陷啊，意识不破，意识还好好的啊，意识没有问题啊。如果意识就能够了别现在的色声香味触的话，那盲人聋人他只要靠意识就好了嘛，那不一定要靠耳根啊，靠眼根就能够认识现在的五境啊。所以呢，意识也不能够闻。这边可能在学派之间有异说啊，那自论是这么解，可能学派之间有异说，有兴趣的人可以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好，外人就说：“你怎么闻？耳根不能闻，耳识不能闻，意识单意识不能闻。”那怎么会有如是我闻呢？论主的回答：非耳根能闻声，也不是耳识，也不是意识。他说你没有错，单单的耳根、耳识、意识，那是不能够闻声的。我们要能够听闻声音呢，那必须要多种因缘合合才能够听到声音，不能够说单独一个法就能够听到声音。为什么呢？耳根没有觉知，不能够听声音。这个是无色啊，无对，无对就没有对爱，无处所，也不应该闻声。而这个声 无觉亦无根，声音怎么去能够知道声音呢？耳识，那怎么样才能够听闻声音呢？要几个因缘要具足。第一个，耳根不破，就耳根要好好的，没有缺陷。再来，虽然有声音，但是这个声音你要可以听得到的距离，如果说在高雄你在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里不一定听得到，对不对？虽然有声音可是这个距离太远了。再来呢，意欲闻，就说你要作意，我要听。其实声音可多着很啊，有时候有听没有到啊，对不对？比如说大家现在很专心听到我在讲听到我的声音，事实上这电站也有在轰轰轰啊，或者是其他还有很多的声音啊，那我们要作意，这声音才真正听得到。所以情就是五根啊，这里特别指的是耳根。尘就是六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生尘意，想要闻，那这些合呢，故耳是声，随耳是即生意识，耳是他认识这个生尘以后，那刹那刹那生灭之后，意识再来了别。随耳识即生意识能分别，有这种种因缘才能够得闻声。所以简单的讲不应作是难，到底谁在听闻这声音，佛法中没有单独一个法能作能见能知。换言之，如是我闻的闻，那要六根六尘六识，还有要作意，种种因缘和合才能够听闻声音。如说偈，有业亦有果，不作业果者，这句话就是杂含经里面所说的有业有报而没有那个作业的人，意思就是说这造了业感了果，业报这是有的，不过这个有呢是缘起的有，不是说是永远有自信啊，永远不变，但是呢是没有作业果者，就是没有造业的人。佛教因为讲无我嘛，没有一个实在造业的人，所以在《安经》讲说，是主要提到我空啊。那法有，就是业跟果，业报是有，但是这个有不要执着是实有啊，它是缘起因缘的假有。那没有一个实在造业的人，此第一甚深，是法佛能见啊，佛能够透彻了解到甚深的法。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长。我们的八部中道有一个不长不断的，那虽然说这种种空无自性，我空法空，但是业果相续不长不断。造了恶业，那就会有罪，受恶果；造了善业，会感得福报。所以罪福亦不失。如是法佛说，脚注223，就是最后这一句，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长。这个在中论的观业品有跟这个类似的文啊，不过这个各个译本不太就旨趣不太一样啊。罗什的译本他是看作龙树菩萨的寄送，其他的版本呢看成这反对者的说法啊。这有兴趣再研究，可以从中论再进一步去研究。 好，略说文境。底下谈一，一者今当说。在八部众道里面也有谈到不一不异嘛，好，一也不对，一异，这个异呢除了说不同以外也有多数的意思，单一也不对，多也不对，相同也不对，不相同也不对。问曰，佛法中数目或者时间这些法实无啊，是因入持所不设故。因就是五蕴，入就是十二处，持就是十八戒。好，这个意语不太一样，翻译的词不太一样啊。其实五蕴、十二处、十八戒，这里面都不含涉数目，也不含涉时间。那为什么要说一时呢？外人认为说这样的数目时间不包含在运处界里面，那为什么要说一时呢？答曰，说一时呢，这个也是随世俗法来说，并没有过失。若化泥木等作天相，念天故礼拜无咎。说一时也是如此啊，虽然没有实在的一时，随世俗来说一时呢，无咎。底下问，不应无一时，那应该有实在的一个时间呢？啊，这里特别是先针对一来说啊，那问者他就举两个例子来说，应该有实在的一。首先，这举佛说的话来证明说应该有一啊。佛自说言：“一人出世间。”这佛说的话，这不是我说啊。佛有说一人，佛明明有说一啊。一人出世间，多人得乐。那这个一人是谁呢？就佛世尊啊。所以应该有一啊，你这佛世尊这个一，你不能否定掉啊，你否定这个一，这个一人就是佛啊，你把佛否定了，那大不敬咯。好，这是举佛说的话，万举佛说的话来说，应该有实在的一。一如说记，我行无失宝，至一无等侣，行一行得佛，自然通圣道。这也是佛说的话啊，就佛是无私自物嘛，啊，无私宝，是宝，角柱二二五，泛指老师啊，佛是，虽然说之前有跟着外道老师学禅定，但是最后证得缘起无我。开悟得解脱，那是佛自己在菩提树下证悟啊。那至一无等侣，他是自己开悟的。即一行得佛，这个一行也得在经可能有各种不同解说，在杂含经里面有提到精进啊，若精进那可以得道。如是等。佛处处说一，那应该有一啊。好，第二问就问：依法何何故？故名为一，就是因为有一这样的数目的法，啊，跟这个东西合合。我们说哦，有一个东西，一个茶杯啊，一尊佛像等等。如果没有，若实无一法。如果这个一的这个法没有的话，何以故？以物中一心生。好，为什么我们会在看到一个东西会在心里面升起一这样的概念呢？不是说在心里面升起二啊， 或者山这样的概念。所以外人觉得说那应该有一个一的这样的法，实在的法。二物中二心生，两个东西那么产生二这样的概念，心里面不会产生一啊或三。三物中三心生，不是二不是一。若十五诸数一物中因二心生，二物中因一心生。如果没有真正实在这样的数目的法的话，既然没有实在的法，那一个东西有可能产生二啊，两个东西可能产生一，在心里面产生这样的种种的数目，如是等三四五六皆二。以是故定知一物中有一法。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只升起单一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话，那应该有实在这样的一法。这样的法何故一物中一心生。那我们看答曰，若一以物一，若一以物一，二俱有过。如果一这个法这个数字跟这个东西是同一，后面没有括号的一是同一的意思，相同的话，那会有过失。若一这个数字的法跟这个东西完全别异的话，不同的话，那也会有过失。开始就标出来，一也不对，一也不对。那外人就问，如果一跟物是同一个，是相同的话，有什么过失呢？这里回答，如果一这个数法跟平是同一个的话，一就是平，平就是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因提里，因提里就是因陀罗了，Indra，释迦亦是一义。这个其实合起来是四体还因啊，就是第四天。第四天的完整的音译就是释迦提婆就是 Shakra 或者 Shakra，本来是 Deva 是天，然后 Indra，也就是四体还因。所以四体还因其实是同样一个东西，那只是说前后的因陀罗或者因提离，那也是四体还因，也是第四天。释迦 Shakra 但也是第四天。如果说因陀罗释迦这完全是同完全相同的话，就像这样因陀罗跟释迦完全相同，那你主张一跟平就像这样完全相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有一者应皆是平。如果一跟平完全是同一的话，那每个地方有一啊，比如说一个人一个拜殿和一张椅子，每个地方都有一啊，那你一又跟这个平是完全一样的话，那每个有一的地方，那每个都是平的啊，对不对？不管你是张三李四啊，每个都是平。譬如在在有因地里，一处处有释迦每个地方有第四天，都是同样的东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一等诸物皆应是平因为你一跟平是完全相同嘛，对不对？你说这件衣服那件衣服那么多件衣服，那其实都是一一一一一，那这些所有的衣服呢，包含一二三的一嘛，那应该也都是平哦。如是处处一皆应是平，每个地方有一的，你既然主张一就是平，平就是一的话，那到处每个地方有数目的一，那每个都应该是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品跟衣服那都同样的，就没有什么分别的。复次，我们衣呢是树木的法，衣是树法，品呢如果跟衣是完全一样的话，那品也应该是树木了，并不是说有一个 特定的形状物质。如果衣跟品完全一样的话，衣是树木，那品应该也是树木了。可是呢，这个衣跟品其实不同的特性，品体有无法，衣亦应有无法。这个品有无法，无法底下角注229数论，它是主张五尘合合别有品的体性。诚实论只说到色香味触，没有声音了，声音怎么组成品呢？应该是色香味触。但是这里讲无法，无法具体是什么可能还要再查证一下哈。或许地水火风空四大加一个空大也有可能，平它中间有空隙嘛，有空，这可能还需要查证。总之平它不是数字它有这个物质啊种种的元素组成，那有无法。那一就是品的话，那意义应该也无法啦，可是事实上并不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品呢它是有色有对，它是物质它有障碍有对碍。那意义呢它其实是无色它也没有什么障碍所以意义跟品那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意义就是跟平完全一样。若再在一不明为平如果说到处有一的地方不能够说这个每一个一都是平的话，那今不应平跟一是同样的如果你说平跟树木的一是完全一样的话，那就不对。若说一不设平，若说平亦不设一。下面36页，平一不异故，又复欲说一应说平如果那平跟一并没有不同，是完全一样的话，那你要说一既然完全相同嘛，那你也可以说它平啊，对不对？欲说平应说一，比如说帮我拿个瓶子来，结果你拿个一来，这样的话就错乱了啦所以一跟品并不能说完全一样好，问曰：一中过如是，一中有何咎？若同一有过失，那一跟品完全别异的话，有什么过失吗？答曰：若一跟品完全别异，两不相干的话，平就不是一若平跟一完全别异两不相干的话，那一也不就是平，一并不等于平。如果平跟一合起来，我们称这个平名为一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平跟树木的一合起来，我们说有一个平字。可是呢，这个一与瓶合起来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称这个一是瓶子呢？这个数字的一啊，为什么不称说这个数字名为瓶子呢？是故不得言瓶异于一不能说这个瓶跟这个一呢完全两不相干总之佛法强调的就是不一不异你说完全相同也不对，说完全两不相干也不对这缘起不一不一的道理在这里。问曰： 虽一树何故平为一。有人就说是平跟一相合，我们平可以称它说要一个平，可是呢一呢我们不能把这个数字称它做平，一不做平。答曰：诸数出一，数目啊一开始就是一二三开始嘛，一与平不同，以是故平不作一。如果说一跟平 是完全 不同的话，那平也 不应该名为一啦。单一没有的话，你多也没有，因为一二三四五，二三四是有这个一为基础才增慢慢增多的嘛。所以单一没有的话，你多也不成立咯。何以故？先一后多故。如是意中意义不可得，以是故二门中求一法不可得。这二门就是一门也不对，一门也不对，同一也不对，完全别异也不对，那应该是不一不异。不可得故，云何因持入色？五蕴啊，十八界十住所摄。但佛弟子随世俗的言语来说一，可是心里呢并不执着，知道这个数目字的这些法，只不过是假名字而有，假名字的施设。以是故佛法中言一人，一人得道嘛，就一人出世，或者一师有佛，或者是一时如是我闻，一时不堕邪见就。略说一静，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